首先感谢神，有机会喺呢度分享信息。
请我们打开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第四十章。
打开以赛亚书四十章。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展翅上腾，御风而飞
”。我嚟分享嘅题目系“展翅上腾，御风而飞
”。好，我们。好吧，我们一起同声的来念这两节大家很熟悉的圣经。
我们大家同声来读这两节熟悉的圣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你们必与因展翅上腾。怎么疲乏？
这节经文是讲到以色列老百姓，当他们在痛苦无助的时候，跟上帝所发出的呼求。
呢就系讲到以色列人佢哋无助嘅时候，向上帝发出嘅呼求。
他说：“我的深渊，神并不查问。”
我的深渊，神咧并不查问。
和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
我道路向耶和华隐藏。
但这时候神告诉他说，谁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
神话俾佢哋知，神系创造宇宙万物嘅主宰。
告诉以色列百姓说，神的智慧是没有穷尽。
神嘅智慧系冇穷尽嘅。
所以神耶和华这时候对以色列人的勉励。
呢个神对耶和华对以色列人嘅勉励。
就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
少年人也都要疲乏困倦。
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
强壮的都要全然跌倒。
只有那等候耶和华的，
只有那等候耶和华的，
必要重新得力，
必要重新得力。
我想在这一阵子，当经济非常困难的时候，
在经济非常困难的时候，
或许每一个人都遭受到一些打击和压力。
每个人或者多少都遭遇这个打击压力。
我们看这个世界。也是有许多的困难在我们的周围。
我睇呢个世界也都有好多困难喺我哋嘅周围。
无论是 BP 石油的问题。
无论系呢个石油嘅问题。
中东的战争。
中东嘅战争。
还有中国很多天灾人祸，这个土石流的所造成的许多人无家可归。
我睇中国亦都好多天灾人祸，造成好多人无家可归。
那我现在来看一下我们每天的生活。
现在我们来看看我们每日的生活。
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代，你的生活是什么样？
在这个动荡的世界里面，你的生活怎样呢？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你每天早上起来的时间都差不多。
大部分的人每日早上起身的时间都差不多。
而且你起来的时候，你每天所穿的衣服差不多都是那几件。
你每日起身着个衫都系差唔多嗰几件。
而且你看哈，这个你扣扣子。
你睇下你扣你个楼。
我保证，有的人是从上面开始扣到底下，有的人下面扣到上面。
有啲人一定系由上面扣落，有啲人由下面扣上去。
不管你怎么扣，每天你都是一样的做法。
无论点样扣法，你每日都系一样嘅做法。
你早上起来吃的早餐，每天也都是差不多。
你每日食嘅早餐也都差唔多。
cereal 加牛奶，或是牛奶加 cereal。
cereal 加牛奶或者牛奶加 cereal。
然后你就要匆匆忙忙的要去上班。
然后咧，你匆匆忙忙去上班。
我几乎可以保证，你上班一定是开同样的车。
我可以保证你去上班都系揸住同样嘅车。
而且你是开同一条路。
而且你现在行同一条路，
而且你停车的那个 parking spot 也都是差不了多少，
你停的车位也都差不多几多，
然后你进到公司那个门一定是一样的，
你入公司的门都是一样，
你走到同样的办公室，
你去到同样的办公室，
然后你会把你的这个电脑 terminal 打开，
你将你的电脑打开，
好，然后一天工作完了很辛苦，
一日工作完了好辛苦，
到下班的时候。
就落班的时候，
就把我刚才所讲的再 reverse 倒过来一次就是。
你头先讲嘅再 reverse 过来再做一次。
你走到同样的 parking lot，
去到同样的 parking lot，
开同样的车，
开同样的车，
走同样的路，
行同样的路，
回到同样的家，
翻到同样的家，
进入同样的这个 garage，
去到同样的 garage。
打开同样的门，
打开同样的门，
我保证你开门以后，保证是看到同样的太太，
保证睇到同样的太太。
这个就是我们的每天的生活。
呢个就我哋每日嘅生活。
但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谈一个很重要的题目。
今日同大家谈一个好重要嘅题目，
叫做展翅上腾，御风而飞。
要展翅上腾，御风而飞。
我先讲一个这个古老的寓言给大家听。
先讲一个古老嘅寓言俾大家听。
有一个人在山上走的时候，他找到一个这个老鹰的蛋。
有个人在山上行的时候，找到一个老鹰的蛋。
所以他把这个蛋带回去，不知道怎么办。
他将这个蛋拿回去，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他养了很多鸡。
因为养了很多鸡。
有一个母鸡在孵小鸡。
有一个母鸡在孵那个小鸡。
他就把这个老鹰的蛋放在这个母鸡的巢里，让母鸡孵。
他将这个蛋放在这个母鸡的巢里面，让这个母鸡来孵这个蛋。
好，过一阵子这个小鸡跑出来了。
过不久来小鸡出来了。
这个老鹰也跑出来了。
这个老鹰也出来了。
结果老鹰跟小鸡呢生活在一起。
老鹰和那小鸡在一起生活。
一起叫这个母鸡叫做妈妈。
一起叫这个母鸡叫妈妈。
他们生活在一起。
生活在一起。
所以这个老鹰呢跟小鸡呢，虽然他们的样子，这个老鹰是长得比较快比较大。
老鹰呢长得比较大比较快。
但是他们的生活的模式，吃的东西，每天的生活作息是完全一样的。
他们每天吃的东西，生活的模式都是一样。
这个小鸡你去看，他们每天所做的就在地上这个爬土。
那些小鸡在地上爬的泥土。
他们每天呢，每天所做的就是在找地上吃的东西。
每天就在地上找吃的东西。
每天早上起来到太阳落下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
每天太阳升起来从太阳落做的事情都是一样。
就跟我刚才讲的，我们上下班其实也都差不多。
跟我们上班落班都差不多。
后来这个老鹰呢，他跟小鸡一起长大。
后来那个老鹰跟小鸡一起长大。
后来有一天，这个鸡妈妈带着他们在外面找东西吃。
那个鸡妈妈呢带着他们在外面找东西。
忽然有一个很巨大的阴影遮盖了他们。
后来有个很大的阴影遮盖他们。
这个阴影在那个他们的上面盘旋。
那个阴影在上面盘旋。
结果这个鸡妈妈跟这个小鸡跟这个小老鹰就抬头看天上到底什么事情。
那个鸡妈妈和那个小鸡就抬头望下咩情形咩事。
他们看到一个非常的雄壮。
看到一个非常雄壮的。
飞行非常快速。
飞得很快速的。
气宇非凡的老鹰。
气宇非凡的老鹰。
在天上盘旋。
在天上盘旋。
这些小鸡非常的羡慕。
那些小鸡非常羡慕。
他就问鸡妈妈说，我们能不能够像老鹰这样飞。
问鸡妈妈，我们可不可以好像老鹰飞。
这个鸡妈妈说不可能的。
鸡妈妈说不可能。
因为那个老鹰它是鸟类之王。
因为那个老鹰是鸟类之王。
它有王者之风。
它有王者之风。
它的生命跟我们生命是不一样的。
它的生命跟我们的生命是不一样。
老鹰的生命是属天的。
老鹰的生命是属天的。
我们鸡的生命是属地的。
我们鸡的生命是属地的。
因此我们不可能像老鹰这样子御风而行。
我们不可以老鹰一样来御风而行。
结果这个小老鹰也听到了。
结果那个小老鹰也听到。
他们就望天兴叹。
他们望天兴叹。
结果大家又从这个举头向上，马上就看他们的地上，在寻找那些小虫可以喂饱他们的肚子。
他们本来望天的，现在差又望地下，要找那小虫可以喂饱他们的肚。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
时间一一日过去。
这个在鸡群里头的老鹰，他一辈子不知道他是一个老鹰。
这个在这个鸡当中的这个老鹰呢，他不知道自己原来是老鹰。
结果这个老鹰后来就死掉了。
结果后来这个老鹰死了。
好。今天我讲这个古老的寓言。
结果今天我讲这个古老的寓言。
就是要各位知道你的生命是属天还是属地。
你的生命是属天呢还是属地。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被一些事情捆绑住。
我们很多时候被一些事情捆绑住。
可能是在地上用我们的爪在爬土。
用我们的爪在地下爬土。
我们的眼光所看到的是地上是不是有可吃的小虫。
我们的眼是在地上有没有可爱的小虫。
我们太忙了。
我们太忙了。
没有时间抬头举目。
冇时间抬头举目。
我们甚至于不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什么地方。
我哋甚至唔知道我哋嘅生命属于咩地方。
因此，我们的感觉上，我们的生活相当的疲乏困倦。
我哋觉得我哋生命好疲乏困倦。
但是，我们刚才所念的这个以赛亚书这里，
我哋咁样读嘅以赛亚书，
神告诉我们说，少年人是要疲乏困倦。
呢度话少年人还要疲乏困倦，
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
就算强壮，也都全然跌倒。
换句话说，在人类当中最强壮、最有精神的，也有他跌倒困倦的时候。
就话人类当中最强壮的人，也都会有佢跌倒的时候。
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你在座每一位，
我们的生命到底，你的基准点，你的眼光所看的是什么？
你嘅生活嘅呢个眼光系望住乜嘢？
中国有一位诗人，大家都很喜欢他的诗。
仲有个诗人，佢诗大家都中意嘅。
徐志摩。
徐志摩。
他说呢，这个轻轻的我走了。
话轻轻嘅我走啦。
正如我轻轻的来。
就好似我轻轻嘅嚟。
我挥一挥衣袖。
我闻一闻。
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我走咧唔带走一片云彩。
看起来好像很潇洒。
睇起嚟咧好潇洒，
但是我要每一位基督徒，
我要每一位基督徒。
你当然，我们来的时候，每一个人，你是不是轻轻的来？
你嚟系咪轻轻嘅嚟咧？
每一个人来，你都是哭着来。
每个人嚟，我就系喊嗰时候嚟。
也就是你来的时候，你是在哭。
你嚟嘅时候系哭。
你周围的人在笑。
你周围嘅人喺度笑。
当有一天你离开的时候，
当你有一日你离开嘅时候咧？
谁在哭谁在笑？
边个喺度哭，边个喺度笑咧？
走的人在笑，
走嘅人喺度笑，
旁边的人在哭，
旁边嘅人喺度哭。
这是我们一生的写照。
呢个我哋一生嘅写照。
那在这个来去之间，
喺一来去之间，
你所留下的是不是就是悄悄的你走了，正如你悄悄的来呢？
你嘅所留低嘅系咪悄悄嘅嚟，又悄悄嘅走咧？
告诉我们都有离开的一天。
我哋有人都会离开人间，
但是在世界上，真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所谓的喜讯或是好的消息并不多。
我哋喺世上所睇到嘅好消息并唔多，
因为我们会生老病死。
我哋会生老病死。
你如果要看这个好消息，
你要睇好消息，
你千万不要看这个报纸的新闻。
你千万唔好睇报纸嘅新闻。
我告诉你，你要看好消息，要去好好去看广告的宣传。
你要看好消息，看广告的宣传。
这个他对女人的广告是要给你好看。
被女人的广告讲话要你漂亮。
这个是化妆品的广告。
你要化妆的广告。
什么这个家有鲜霸王清水炼鸡汤。这个是酱油的广告。
酱油的广告。
每一样东西似乎让你觉得说，只要你拥有它，
只要你拥有它，
擦了某一种化妆品，
擦了某一种化妆品，
保证你年轻二十岁，
保证你年轻二十岁。
还有一个广告是每一个人都会面对的，
有个广告每人都面对的，
它叫做总有一天等到你，
总有一天等到你。
这是什么广告？
咩广告？
棺材店的广告。
棺材店的广告。
只有这种广告不会 buy one get one free。
像这个广告不会说买一样有一样是 free， 不用钱。
其实这个似乎就是我们的生活所面对的。
因为我们生活所面对的。
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是会遇到许多的困苦流离。
我们生活会面对很多困苦流离。
因此我们的眼光常常所看的就是地上。
我们的眼光常常看的是地上。
就是短暂。
短暂的，
就是看我现在可以得到什么东西喂饱自己的肚腹，
就自己能够得到什么去喂饱自己的肚腹。
有一只象，
有一只象，
这只象呢，它是在马戏班里，
因为象呢是马戏班里面，
它的爸爸妈妈都很会表演，在马戏团表演，
它的爸爸妈妈都很会在马戏团里面表演。
所以这个象呢，从小他爸爸妈妈是艺人，很会表演的艺人，所以这个小象也很有天分。
这个小象呢，他爸爸妈妈是艺人，他自己也都很有天分。
所以生下来很调皮。
他生下来很调皮。
所以这管理人呢，就要把这个小象呢绑起来，把他的脚绑起来。
这个管理人呢，要将这小象脚呢绑起来。
所以让他不会乱跑。
让他不会乱跑。
因为小象生出来非常的小。
因为那个小脚生出来好细，
他们用一根普通的绳子就把象的脚给绑住，
用好细嘅绳咧，就将个象脚咧绑住。
这个小象呢，要挣脱，挣脱不了。
啊，呢、这个小象咧，想挣脱咧都唔得。
所以后来小象就放弃了。
后来呢，小象就放弃。
他认为说，他被捆绑住，他不能动。
他被捆绑，唔能够喐。
但后来这个小象渐渐的长大。
后来呢，小象渐渐长大。
他的力气已经很大了。
他力气已经好大。
但是管理人员每天仍然是用那个很细的绳子就能够把它拴住。
但管理人员好幼个绳就可以将它绑住。
也就是这个小象呢，他不知道他已经长大，他的力气有多大。
呢个小象唔知道自己已经长大，自己力气有几大。
他已经习惯了受到那个绳子的捆绑。
佢习惯受嗰个绳嘅捆绑。
他以前他不能走太远，因为那个绳子把他限制住。
因为他以前不能够行太远，因为绳限住他了。
他现在有足够的力气可以挣脱这个绳子的捆绑。
他现在有足够的力气来挣脱这个绳的捆绑。
但是他根据以前的习惯。
根据以前的习惯。
他就不敢走出去。
不敢走出去。
因为他认为说他被限制住。
他认为自己被限制住了。
今天我给各位的挑战。
今天各位的挑战。
今天你被什么东西限制住，让你不能抬头举目。
今天有什么限制你，叫你不能够抬头举目？
我们很多时候都活在一个自己设限的框框里头。
我们很多时候自己只限在一个框框里面。
我们常常说我不能。
我们时常说我不能。
或许认为说我年纪太轻。
或者说年纪太轻。
或者说我不能。
或者我不能。
因为我的年纪太大。
或者我年纪太大。
或者觉得说我不能。
或者你觉得我不能。
有的人觉得他长得很丑。
有些人觉得自己很丑，
或许有的人说他不能，
有些人说不能，
因为他出生家世非常的贫寒，
或者他出生的家世很贫寒。
我看世界上有一个很有名的女士，
世界上有一个很有名的女士，
她可能是照片里头我看过最丑的一个，
她是照片里面看过最丑的，
受到世人的尊崇，
受到世人的尊崇，
她的名字叫 Mother Teresa，
叫 Mother Teresa。
你看，她是一个可以说貌不惊人的一个女士。
她是貌不惊人的女士。
但是她所做的远超过她的身份、她的容貌。
她所做的超过她身份和容貌。
还有一个在印度受他们世世代代崇敬的圣雄。
仲有喺佢哋印度受佢哋尊崇嘅呢个圣雄。
甘地。
甘地。
他个子非常的瘦小。
佢个子又好瘦小。
他只有39公斤。
就39公斤，
也就照人看这个不起眼的人，
这个照人看也不起眼的人，
怎么可能带领一个国家的复兴？
怎样带领一个国家的复兴？
所以如果他们把自己因为一些容貌、因为长相、因为学历所限制在一个框框里头，
如果他将自己限制在自己的长相，或者限制自己的学历在一个限制里面，
他们永远没有办法突破他们所认为的限制，
他永远没办法突破自己的限制。
那老鹰它的生命是什么样呢？
老鹰的生命是怎样呢？
老鹰它飞得很快。
老鹰飞得很快。
它的眼力非常的精准。
它眼力很准的。
它的爪子非常的锋利。
它爪子很锋利。
它外形非常的雄壮威武。
它的外形很雄壮威猛的。
就好像天上所有的鸟类一样。
好像天上的鸟类一样。
它们会面对狂风巨浪的吹袭。
它们会面对狂风巨浪的吹袭。
很多鸟类当狂风巨浪来的时候，他们就找一个山洞躲起来。
好多鸟类当狂风巨浪来的时候，他们找山洞来躲起来。
他们就希望找一个安适的地方，能够躲过这个狂风暴雨。
他们找一个可以安适的地方，能够避开这个狂风巨浪。
但是老鹰有一个特性。
但老鹰有一个特性。
当狂风来的时候。
当狂风来的时候。
当暴雨来的时候。
暴雨来的时候。
他们深深的知道。
他们深深地知道，
在黑云的背后，
在黑云的背后，
仍然阳光照射，
仍然阳光照射。
所以只要他能够冲破这个乌云，
只要他能够冲破这个乌云，
只要他能够飞上青天，
只要他能够飞上青天，
他就能够遨游四海，
他就可以遨游四海了。
所以当狂风暴雨聚集的时候，
当暴风狂雨聚集的时候，
老鹰他所要做的是展翅上腾，要冲过这个黑云。
他要做的就是展翅上腾冲破这个黑云，
而不是受到黑云的牵制，
不受这个黑云的牵制，
任这个无情的风雨打击，
受呢个无情嘅风雨嘅打击。
所以这时候老鹰它会飞得更快，飞得更高。
老鹰飞得更快更高。
它会展翅上腾。
佢能够展翅上腾，
御风而行。
御风而行。
它靠着很强有力的翅膀跟羽毛。
佢靠住佢强有力嘅翅膀同埋羽毛。
它能够顺着风而能够展翅上腾。突破狂风暴雨所对他的打击，
他能够展翅上腾，突破呢些狂风暴雨的打击。
哎呀，这是老鹰的生命，
呢个老鹰的生命，
这是一个属天的生命，
呢个系一个属天的生命。
这里告诉我们说，在那等候耶和华的，
呢话等候耶和华嘅，
必重新得力，
必重新得力。
有什么叫做等候呢？
咩叫等候呢？
这个等候就是说，你要对神有一个信靠的心。
等候就对神有信靠的心，
好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
好像你刚才唱的诗歌，
亚伯拉罕离开乌尔，
亚伯拉罕离开吾尔，
到一个他什么地他都不知道要去什么的地方，
他都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
如果今天先生你跟太太讲说我们一起搬家，
你先生太太两个说我今天我们一起搬屋，
太太一定问说我们搬到哪里去，
太太一定问我们搬到哪里。
如果先生说我连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我们就搬家的话，
如果先生连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我们就搬屋的话，
我想太太不是跟你离婚就是把你关到神经病院去，
你太太不是离婚就将你关在神经病院了。
但是亚伯拉罕他因着信他就离开了乌尔，
亚伯拉罕因着信就离开吾尔，
因为乌尔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
吾尔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
他得到神的呼召，
他得到神的呼召，
而且神对亚伯拉罕的拣选，
对亚伯拉罕的拣选
是从拣选一个人，
拣选一个人
要赐福给亚伯拉罕的一家，
要赐福给亚伯拉罕一家，
从一家要赐福给一个族，也就是犹太民族，
要从一家要赐福一个族，就是犹太民族，
接着一族要赐福一国，接着一国要带来万国万民的祝福，
赐福一国，跟着要赐福给万国万民的。
所以等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等候不是容易的事。
等候不光是对神的信靠。
等候不单单是对神的信靠。
同时也是谦卑诚恳的一种态度。
一种谦卑诚恳的态度。
相信神的带领会对你来讲，而且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
相信神的带领是一定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而且相信神，你在等候的时候，这个时间神会有最好的安排。
你等候的时间，神一定有最好的安排。
等候容不容易？
等候容不容易？
非常的困难。
非常的困难。
像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
好啦，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这个第四节。
第四节。
大家会不会背？
大家会不会背？
爱是什么？
爱是。恒久忍耐。
很久的忍耐。
有恒久的忍耐。
好，我问各位，忍耐容不容易？
忍耐容不容易？
忍耐很容易。
忍耐容易。
很久的忍耐容不容易？
很久的忍耐容不容易？
不容易。
不容易。
所以我讲哈，你们大概这个德性比较高哈。
德性或者比较高。
这个听到就是这个爱天，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四节到八节全部都讲。
我一条哥林多前十三章全部都讲。
我在国语堂。我只要讲第四节就够了。
关于我只要讲第四节就够了。
这爱是很久的忍耐。
爱就恒久忍耐。
后面都不要讲，又有恩慈，不嫉妒，不自夸。
后面又唔使讲了。
那些都还轮不到该讲的时候。
我呢仲未轮到该讲嘅时候。
也就是这种忍耐，这种等候是非常不容易的。
因为忍耐呢个等候系唔容易。
我就举一个例子。
举个例。
比方说太太呢要去参加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盛宴。
譬如太太要参加一个盛宴，
然后要去买衣服，
要买衣服，
要先生陪他一起去挑衣服，
要先生陪他去拣衣服。
你先生喜不喜欢做这个事情？
就丈夫中唔中意做？
那显然你们还没有这个很久的忍耐啊。
咁肯定你哋未有恒久忍耐。
这个先生有很久的忍耐，就陪太太一起去挑要参加很大宴会的衣服。
呢位先生好有忍耐，陪太太去买呢个盛会嘅衣服。
结果太太进去了，挑到一件，他就换了出来，就给先生看。
呢个太太拣咗一件，换咗之后，行出嚟俾，着咗之后俾太，俾先生睇。
就问先生说：这件衣服适不适合我们参加这个宴会？
问呢个丈夫，呢个衣服适唔适合我哋参加呢个宴会？
先生说：这件衣服配合你，真是天衣无缝。
先生话配合你咧，真系天衣无缝。
太太说：“ 这件衣服有什么好？
那个坦白讲，这件衣服有什么好？
还没有办法衬托我的这个品味。
佢唔能够衬住我衬托我嘅品味。
这个衣服配不上我的气质。
这个衣服配不上我的气质。
所以他进去又换了一套。
佢又要换一套。
又给先生看，你觉得我这套衣服怎么样？
你觉得呢一套系点呢？
先生说这套衣服非常好。
先生话呢件非常好。
太太说这个颜色。
太太话呢个颜色。
对这个对现在来讲，这是一个这个过时的颜色，不适合潮流。
这个过时的颜色不适合潮流。
结果他又进去换一套。
又换一套。
后来又跑出来了，又给先生看，我这套好不好？
又问佢丈夫呢套好唔好？
先生说这套非常非常非常的好。
先生话呢套非常非常好。
太太说这套不行。
太太话唔得。
这套呢，他说我本来是非常的消瘦的。
我本来好瘦嘅，
这件衣服呢让我穿起来看起来有点臃肿肥胖的感觉。
我着起嚟咧好似臃肿肥胖。
后来换到最后，这个太太出来了。
到最后啦，太太出嚟。
每一件衣服，先生都说非常好。
每一件衫，先生都话非常好。
太太说不行。
太太话唔得。
后来换了很久，这个先生也非常累了。
换咗好耐啦，你先生都好攰。
结果太太走出来，最后一次问先生说：“我这件……”他还没有讲。先生一看到太太走出来。
他出来他没说，先生看到他出来了。
他不管这件衣服有多贵，
你这件衣服有多贵，
我现在马上就去付钱。
我要马上去付钱，
然后我们赶快就离开这个地方。
我们赶快离开这
里。我不在乎金钱这个价钱有多高，
我不提价钱多
少。我们现在要赶快能够离开这里，我们很多事情要做。
我们赶快离开这里，有很多事情要做。
就太太跟先生讲说我们现在就可以离开。
你太太等一下，我现在可以走了，
不必付钱。
唔使俾钱。
先生说哪有衣服不付钱？
边有衣服唔使俾钱？
太太说我进来就是穿这件衣服。
太太我入嚟就着呢件衫。
忍耐不难。
忍耐不难。
恒久的忍耐很难。
恒久忍耐好难。
就像彼得问耶稣说：“我饶恕人七次够不够？”
好似你问耶稣饶恕人七次够唔够？
耶稣说要七十个七次。
耶稣话有七十个七次。
这个就是很久的忍耐。
呢个就系恒久忍耐。
就是没有限制，不是说这个七乘这个七十四百九十次就结束了。
唔系话四百九十次就结束啊。
那我们身为基督徒神的儿女。
我哋身为基督徒神嘅儿女。
我们会疲乏，我们会困倦。
我哋会疲乏，会困倦。
这里说，在那等候耶和华的。
但是等候耶和华的人呢？
你不知道等候多长。
你不知道要等几耐。
但你是不是有那个信心？
你是不是有个信心？
你是不是有一个诚恳的态度？
有个诚恳的态度。
相信神在你的生命当中。
相信神在你的生命当中。
会把那最好的带给你。
将最好的带给你。
哎呀，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
我哋生命当中都希望有个安息，呢个安全嘅环境。
这是一个人基本的需要。
一个人基本嘅需要。
就是我们吃饱了，衣服穿暖了。
我哋食饱啦，衫着暖啦。
生理的需要得到满足以后。
我哋心理嘅需要得到满足之后。
我们就希望能够得到一种安全的环境。
我哋希望得到安全嘅环境，
不受外界侵扰的一种环境，
冇外界侵扰嘅呢个环境，
这也是一个人非常基本的需要，
一个人基本嘅需要。
但是神的儿女，你有没有那种雄心说我要接受挑战？
你有冇个雄心话我要接受挑战？
我要有梦想，
我要有梦想，
我能够看得远，
我要睇得远，
我能够飞得高，
我能够飞得高。
这个小鸡在地上很安全。
小鸡在地上很安全，
他每天也可以找到吃的，
每天都可以找到吃的。
但是他的生命，这个小老鹰，他的生命不是在地上。
这个小的老鹰，他的生命不在地上。
我讲一个中国历史故事给各位听。
中国历史故事给大家听。
在汉朝的时候，
汉
武帝，
汉武帝，
他那时候呢，他的版图非常的大，
他的版图非常之大，
国势非常的强。
国势好强，
但是他旁边有一些敌人，叫做匈奴，常常会侵扰边界。
他们旁边有个匈奴的时常侵略他们的边界。
所以呢，这个汉武帝呢，他就派了他一个大将，叫做张骞。
派了他一个大将叫张骞，
要去联络在匈奴在这个西边的一个叫做大月氏的这种一个国家。
去到这个匈奴一个我们有个国家叫大月氏。
他要联合大月氏来攻打匈奴，
要联合这个大祭司来联合攻打这个匈奴。
所以他就派了张骞他的大将军张骞要出使西域。
就派了将军要出使西域。
所以张骞他要选这个骏马。
这个将军呢要选这个骏马。
他就到一个地方去找马。
他在那个地方找马了。
结果在一个农场有两只很雄壮的马。
在农场里面找一个好两只好雄壮的马。
在那边推磨就是转圈子。
推磨还要转一圈。
张骞就问他说你们要不要跟我去西域。
你们两个有没有跟我去西域。
他说西域我们从来没有去过。
西域我们从来没去过。
那边生活非常的艰苦。
那里生活很艰苦。
而且有敌人在攻击我们。所以这两只马呢一只说我他去一只说不去。
两只马呢有一只马去有一只马不去。
好那只去的呢就跟这个张骞张骞就骑着他出使西域。
张骞呢就骑这个肯去的这匹马西域。
另外一只马呢就留在农场继续的推磨在那边转。
另外一只呢留在农场面继续的转来转去的推磨。
只要从历史故事你知道。
从历史故事你知道。
张骞他出使西域以后就离开了这个京城啊西安。
那个将军出使西北离开那个西安。
他到了玉门关啊到了阳关啊一步一步走出去。
一步步出去。
然后呢没多远他们就被匈奴给抓到了。
没几远呢被匈奴捉住。
好我说这两只马好故事的主角是这两只马。
那故事的主角这两只马。
一个呢他接受张骞的挑战。
一个接受张骞的挑战。
结果出去被匈奴抓到了。
结果被匈奴抓出去。
另外一个留在农场还在那边磨这个磨磨。
这个另外一只留在农场继续在这推磨。
当张骞的军队被匈奴抓到的时候。
当张骞的军队被匈奴捉住的时候。
当然那时候的报纸新闻电视都会报着。
当时的报纸新闻都会报道。
所以这只没有去的马他会觉得怎么样。
你没去的马他会觉得怎么
样。你看我做了一个好的选择。
我做了好的选择。
你看那只马现在被匈奴抓起来。
那只马被匈奴捉住。
被关在监狱。
坐监。
你看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虽然呢没有看过很多这个世面的事情。
虽然我没看过很多世面的事。
但是我有饭吃。
但我有饭吃。
我有工作做。
我有工作做。
他被一关张骞后来被这个匈奴一抓抓了十年之久。
你将一路坐监坐了十年之内。
后来他们逃出来了。
后来走出来。
他们就到了西域去。
去到西域。
十多年以后他们又回到了京城。
后来再过十几年又回来京城。
他们回来的时候，
翻来的时候，
这个京城的老百姓扶老携幼，夹道欢迎。
京城里面老百姓扶老携幼，喺度夹道欢迎佢哋。
而这匹马，他身上所带的东西，
呢匹马身上带嘅嘢，
很多很多都是今天我们喜欢的东西。
好多就我哋今日喜欢嘅嘢。
因为他们出使西域那个地方的人叫做胡人。
因为出使西域嗰个地方人叫胡人。
所以这个马回来的时候，身上带着胡椒。
这个马身上带着好多胡椒，
带着胡萝卜，
带着胡萝卜，
带着胡桃，
有胡桃，
带着这个胡豆，就是今天吃的蚕豆，
带着的蚕豆，今天吃的蚕豆，
带着胡瓜，
带着胡瓜，
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黄瓜，
然后你今天吃的黄瓜，
也今天你所吃的有胡的东西，都是那匹马带来的，
今天我们吃的有胡的事呢，都是带回来的，
它风风光光的进城。
他风风光光的进城。
后来他又回到了他这个农场，跟他的老朋友坐下来一起谈天。
后来这个马去到这个农场，跟我老朋友谈天。
你看这两只马，当他们见面的时候，
这两匹马当他们见面的时候，
我说出使西域这匹马，
出使西域这匹马
被匈奴抓起来，
被匈奴捉住，
可能被鞭打，
可能被鞭打，
而且走这个西域天山昆仑山是相当艰苦。
走天山昆仑山好辛苦，
也就是在他们这一生中所走的路径，
他们一生所走的路径
距离是差不多，
距离是差不多，
一个翻过天山南北，
一个翻过天山南北，
一个他能够跨越这个昆仑山，
跨越昆仑山，
他能看到雪山这种雪遮盖峰顶的壮丽，
可以看到那个雪山那个壮丽，
他能看到大湖的这种一望无际的辽阔
啊，他就那大湖一望无际的大湖，
也就是他虽然经过许多的艰苦，
虽然经过好多艰苦，
他的身上是遍体鳞伤，
身上遍体鳞伤。
那另外一匹马，
另外一匹马呢？
我说他也走过很多的路。
他也走过很多路。
也距离来讲，两匹马走距离是差不多的。
他两匹马走距离也差不多。
但是另外一匹马，他每天就是在转，磨磨就是在转。
啊，我们马呢，每日在那里转，还在推磨。
他似乎每天都很忙。
是，几乎每日都很忙。
但是这两匹马。
但你们两匹马。
不同的在什么地方？
啊，不同的在咩地方呢？
似乎他们也过了十几年。
似乎了好似佢哋过咗十几年，
他们也都渐渐的老去，
渐渐老去。
但是我告诉各位，
但我告诉话俾各位，
他们两个最大的不同在什么地方？
最大嘅唔同嘅地方喺边度？
如果这个马他们结婚生有小孩，
如果呢匹马结婚有细蚊仔，
那匹每天在磨磨的马，
我嗰匹每日喺度推磨嘅马，
他能够告诉他儿子什么事情？
佢能够话俾佢仔咩事？
那匹出使西域的马。
我出自西北的马，
他可以说你今天吃的所有有糊的东西都是我带来的。
啊，你今天所吃的有糊的东西都是我带来的。
我看最大的不同在什么地方？这两匹马对他们的儿子讲话。
啊，最大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对仔讲话。
这匹远走高飞 take a risk 这匹马。
啊，这个远走高飞啊，要攞经过危险的。
从英文来讲 ，I have a story to tell
。我是讲我有故事讲。
他有一个故事可以告诉。
啊，有嘢可以讲。
另外一匹马 ，I have no story to tell。
另外一个咧，冇故仔讲。
这个就是他们人生基本上一个最大的差别。
就系佢哋人生基本嘅差别。
那我问各位，今天你在世上？
今日你喺世上？
如果你只不过每天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你只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嘅话咧？
你有没有故事可以讲？
你有冇故仔讲咧？
啊，最后时间差，我讲一个预言结束。
即系讲个预言结束。
这个有一个人到山上去，
有人去咗山上，
他捡到一个老鹰的蛋，
又捉到老鹰嘅蛋，
他不知道怎么办，
唔知道点办，
他家里有很多母鸡，
佢屋企有多母鸡，
在孵小鸡，
要抱小鸡，
他就把这老鹰的蛋放在小鸡的这个笼子里头，
又将呢个蛋咧攞喺呢个鸡嘅笼入边，
后来这个母鸡就蛋就孵出来了，
后来呢个母鸡将呢个蛋抱出嚟，
后来呢小鸡出来，这个老鹰也出来了。
小鸡又出嚟，老鹰又出嚟。
这个小老鹰跟小鸡一起在地上玩耍。
小老鹰同埋呢小鸡咧喺地上一齐玩。
一起在地上觅食。
喺地下喺度揾食。
一起爬土。
一齐爬土。
啊，你不要以为说这个预言你听过了哈。
你唔好话呢古仔听过啦。
对啊，不一样的。
唔一样。
因为刚才那只老鹰，我说已经死掉了。
啱啱话个老鹰死咗。
这个是另外一个老鹰。
有另外一只老鹰。
他们在地上一起寻找东西吃。
佢哋喺地上一齐揾嘢食。
有一天，他们忽然有一个很巨大的阴影遮盖了他们。
后来有个好大嘅阴影遮盖佢哋。
他们从来没看过这样子一个巨大的阴影。
从来没见过咁大嘅阴影。
所以小鸡跟这个小老鹰就抬头仰望。
因为小鸡同埋小老鹰抬头望啊。
他们看到这样子一个老鹰，可以说是御风而上，展翅上腾。
睇见个老鹰喺度展翅上腾，御风而飞啊！
他们非常的羡慕，
非常羡慕。
他们就问这个鸡妈妈，
又问呢个鸡妈妈，
我们可不可以像他这样子飞？
我哋可唔可以同佢一样咁飞？
他妈妈说不可能。
咪佢阿妈就话唔可能，
因为他是鸟中之王。
因为佢系鸟中之王。
我们只不过是属地的这个小鸡。
我哋即系属地嘅小鸡。
他的生命是属天的。
佢生命系属天嘅。
我们的生命是属地的。
我生命系属地嘅。
这两个是截然不同的生命。
呢两个完全唔同嘅生命。
所以当这个天上的老鹰，当它往下俯冲的时候，
因为老鹰向地上俯冲嘅时候咧，
它用很快的速度，
好快嘅速度，
就是就地面俯冲，然后又向上。
向地面俯冲咧，跟住向上。
我说这只小老鹰，它看到了。
呢只小老鹰睇到啊？
他说他非常的羡慕这样的生命。
佢非常羡慕呢个生命。
他说虽然我是属地的。
虽然我属地嘅，
我可不可以试试看？
我可唔可以试下睇？
所以当第二次老鹰就俯冲的时候，
当第二次老鹰又俯冲嘅时候，
这个小老鹰他就把他的翅膀展开。
呢小老鹰将个翅膀展开。
我姑且试试看。
姑且试下。
第一次他起步飞了就掉下来。
第一次咧起步飞咧就跌落嚟。
第二次又是一样，上飞上一点就掉下来。
第二次飞又飞上啲又跌落嚟。
当这个天上的老鹰，他又再做一次俯冲的时候。
当只老鹰再做一次俯冲嘅时候。
这个小老鹰展翅上腾，御风而飞。
呢小老鹰咧展翅上腾，御风而飞啊！
为什么这个小老鹰它能够飞？
点解呢小老鹰可以飞？
因为它有一个美丽的梦想。
因为他有个美丽的梦想，
因为他有一个属天的生命，
因为他有属天的生命。
你有没有梦想？
你有冇梦想？
你有没有属天的生命？
你有冇属天嘅生命？
如果你有的话，
如果你有嘅话，
这个老鹰当它尝试以后，它飞上天。
啊，先有相机之后，
它能够一飞冲天，
我又能够一飞冲天。
那是因为它生命的本质，它能够。
因为佢呢个生命嘅本质，佢能够。
但是多少时候它不知道？
啊，多少时候佢唔知道？
今天你有这个属灵的生命。
今日你有属灵嘅生命，
你是一个属天神所拣选的儿女。
你系属天拣选嘅呢个儿女。
你的眼光在什么地方？
你嘅眼光喺咩地方？
但愿我们能够抬头举目。
我哋能够抬头举目，
等候耶和华。
等候耶和华，
他必让我们重新得力。
叫我哋重新得力，
奔跑不困倦，
奔跑咧唔困倦，
行走不疲乏，
行走唔疲乏。
这是一个没有梦的时代。
这个是没有梦的时代，
让我们所有的信徒，
让我们所有的信徒
能够过一个有梦的生活，
过一个有梦的生活，
让我们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在这时候，
在这个时候，
为神做大事，
为神做大事。
我们不为自己建立雄心，
我不为自己建立雄心，
但是我们为神的国度，
为神的国度，
我们要有梦想，
我们要有梦想，
我们要有一个飞的生命，
我哋要飞嘅生命，
能够展翅上腾，
能够展翅上腾，
御风而飞，
御风而飞。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哋一同低头祈祷。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赐给我们的生命是属天的。少年人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要重新得力。求主把这样一个等候的心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不但是安静凭着信心等候你，我们也相信主你在最好的时间，好像要像鹰一样，让我们能够展翅上腾。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四面受敌，但是我们却不被困住，我们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死在我们的身上，让主耶稣基督的神也显明在所有你儿女的身上。求主恩待今天来到圣殿中的每一位，让我们在主里头，我们能够重新得力，展翅上腾。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